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1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学发来三退名单，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朴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8号。今年五一刚过，同学弟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我把儿子侄子妹妹的名字发给你，他们都明白并同意了，麻烦你了。我的这位同学夫妻俩都是教师，多年前我到他家中去讲真相，他们都欣然做了三退。因同学弟和我婆婆家住在一个小区，我们经常会相遇，每当碰面我们都聊上一会儿。分手时我总会把随身携带的真相资料送他一份，让他了解最新的真相内容。去年疫情爆发，绝大多数人都阳了，他和丈夫都没有阳。我跟他讲，这就是明真相得福报，三退保平安的见证。他高兴地连连说，真是真是。我接着跟他说，你明白了受益了，可你的一些亲朋好友他们还没有明白的，没有三退的，你一定要跟他们讲呀，这可是真正的为自己的亲人好呀。他当时也答应了。师父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后，我在小区又碰上了他。我把几份刊有师父经文的明慧周报送给他，并告诉他这份真相资料的分量和意义，并再三叮嘱，趁着放年假他儿子等亲人在家，一定不要错过让他儿子和其他平时不在家的亲人了解真相的机会。后来在一次喜宴上我们又相遇了，喜宴回家时他邀请我陪他到公园散散心，他把跟丈夫发生矛盾的一些烦心事跟我倾诉。我耐心地听着他的倾诉，不时插一句，以前我也像你一样，对他表达了理解和关心。见他心里的苦水倒得差不多了，我就跟他讲，以前我也像你一样，咱俩的性格脾气都差不多少。自从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大法师父给了我一个法宝，那就是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接着我从传统文化中讲起，女人应该阴柔温良贤淑，可看看现在中国大陆大多数女人的状态，那都是深受邪党文化的毒害。然后又跟他讲述大法书中讲的失与得的关系以及得的珍贵。他听着听着脸上露出了笑容，笑着对我说，我现在明白了，原来都是我的问题，从不找自己，太强势了。丈夫一惹我生气，我不是训斥就是责骂，你看生气的是我，给人得的还是我，今后我可不再犯傻了，大法真好。我看到一个有缘的生命明理后心情是那样的舒展，也由衷地为他高兴。我不由问他，我送你的周报你看了没有，跟你儿子等亲人讲了没有呀？他说他个人看了，也知道他们都没入党，但忘了跟他们讲声明退团退队的事。我跟他说，你看了这么多真相资料了，你本人也在不断见证大法的美好与三退保平安，你把真相传递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这不仅仅是为他们好，事关生死安危，这是救人呀。他好像一下恍然大悟，急得直拍自己的大腿，拿出电话就要给他儿子打电话。我连忙跟他说，不要着急，道理可以在电话里讲，但为了安全，有些敏感词不要在电话里说，最好等亲人回家时跟他讲清了，他们明确表态了你再告诉我。于是五一假期一过，同学弟发来三退名单。我事后反思，多年来自己虽然讲退了不少亲朋好友和熟人，对于已经三退过后又能见面的，我继续跟进讲真相的很少。常人中大多数人一旦听到某个好消息或有什么好事，都不由地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恨不得让自己的亲朋好友也同时知道或受益，这是人之常情。可自己讲退的这些经常见面的熟人，有多少主动找我帮他的亲人三退的呢？师父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三退不是目的， 讲真想救人是目的。对师父的讲法，我发现了自己在讲真相中救度众生的愿望和目的未达到应有的紧迫和强烈，在真正讲清真相上还要下功夫。我想到身边的一位老同修，他讲真相的时候，每当对方答应三退后，他都再三叮嘱对方，给你的真相资料一定要珍惜，一定好好看，自己看明白了一定要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或传给他们看，让他们也受益。三退能保命，一定要跟自己的亲朋好友讲，事关生死安危。他们明白三退的，告诉他们遇到大法弟子可以自己办，或者你再遇到大法弟子帮着办，这是真正的行善积德，做到了功德无量。现在我认识到老同修的这份叮嘱是多么的必要和重要，同时也看到自己在讲真相中的差距。是啊，不仅仅让自己的有缘人明真相得救度，力争让明白真相的有缘人成为我们的活传媒，助力我们讲真相救人，特别是一些明真相的熟人，怀着让他们的亲朋好友也能得到救度的愿望，修好自己，在真正讲清真相上下功夫，不断精进，这是我今后讲真相救人所要努力做到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配角的位置上快乐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7号。自己不会写文章，一提写文章就犯怵，但是十多年来沐浴在伟大师尊的慈悲法光中，感触很多，对师尊的感恩穷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述万一。这里只想将自己在与同修配合讲真相中担当的配角的体会向师尊做一个汇报，并与同修交流。我配合讲真相的是一位老年同修 B， 他很会讲话，通常一上来用不了一两句话就能营造一个欢乐活跃的气氛，使人在轻松欢乐中听他讲真相劝三退，这样我自然而然就成了配角。开始我以为当一个配角只要能做到发正念，观察周围情况，然后记下三退名单就可以了。后来发现不是那么简单，这个配角可不那么好当啊。我发现需要配角去做的事很多，针对不同的人，同修讲的内容不同，切入点不同，担当配角的我就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反应，既不能光发正念不说话，又不能抢着说话，该说时就得说，说什么怎么说都得把握好。有一次我们路遇一位60多岁的大姐， B 和她搭上话后，谈到邪党官员贪腐不顾百姓死活等等都能认同，但是一提到三退时就不说话了。我观察到他可能受邪党宣传的欺骗，对大法有误解，于是我接过话讲起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疑点。 B 也反应过来，接着讲了大法的红船、大法的美好、藏字石等，最后他听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在配合中给同修提供方便，让听真相的人不受其他人干扰的选择得救的事经常有，对方是两人或多人结伴的群体，为避免他们互相干扰，我会想办法把其他人的注意力引开， 使同修可以单独跟一个人讲，用这种单兵训练的方式救度他们。但是这对于我这个一向不善言辞的人，甚至搜肠刮肚也找不出一句话来说的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是当我真正放下自我，心态纯正，默默去圆融配合的时候，师尊就会赐给我智慧，往我脑子里打入该说的话。有时还遇到尴尬的局面，这时突发的灵感会使我打破僵局，助同修后面的讲真相劝三退顺利进行。有一次，一个外地做买卖的小伙子，同修本想跟他拉近关系以便讲真相，就笑呵呵地问他：小伙子，哪儿的人呢？他让同修猜，同修想了一会儿说：山东枣庄吧。小伙子说：是枣庄，可你咋就说枣庄而不说别的地方呢？同修一时语塞，我一看赶紧来了一句玩笑话：你是红枣庄的，他是黑枣庄的呗。大家都哈哈笑起来，真相顺利的讲了，三退也顺利的做了，并且很愉快的收下了真相光盘。必要时，师尊还会给我敏锐的洞察力，不仅能洞察听真相的人，对同修的心理也能有所了解。一次，有一位70多岁的老者坐在路边花坛边上，搭上话后，同修说了半天也没提到正题上。在一旁发正念的我察觉到必有障碍，因为看老者不像普通百姓，他不知从哪里入手讲。于是我微笑地说：大爷，您以前在部队干过吧？看您这气质还保留着军人的挺拔英姿呢。老者笑着回答：是，以前是连级干部，退休前是企业的副厂长。这样，同修从军队贪腐入手讲，老者笑呵呵地做了三退。经常出去救人的同修，可以说什么人都能遇到。维护同修就是维护整体，就是维护法，但又不能和常人发生争执，而且还要救度他。怎样说怎样做，好像挺难，但又不难，因为有师尊的加持，轻而易举的就能化干戈为玉帛，扭转局面。毕同修70岁了，他牢记师尊的嘱托，不畏严寒酷暑、风霜雪雨，天天面对面出去救人，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可是有一些年轻小辈不懂尊老爱幼，一个不善的冰冷的态度会给同修兜头一盆冷水。一次看见一个肤色稍黑的女孩在发广告，毕同修笑容可掬地对她说：姑娘，你有点像印度人。话音还没落，那女孩就板着脸没好气地冲了同修一句：像印度人干啥，我就是中国人。突如其来的回应令同修一时回不过神来，僵在那儿了。我一看不好，赶快接过话茬说：这位奶奶想夸你漂亮，因为印度人长得漂亮啊。最主要的是因为印度是佛国，佛教的发源地，那里的人都信仰神佛，也都很善良，也会得到神佛的护佑。奶奶是想夸你是既漂亮又善良的好孩子。这时同修也说：你看，阿姨就有人说她是印度人呢。我顺着同修的话说：说不定咱俩哪一生真的在印度转生过呢。既然是和佛国有缘，咱们今天就要相信神佛，求神佛保护咱们。接下来同修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高兴地三退了。我和毕同修配合讲真相，越做越愉快，经常在哈哈大笑中使人得救。在超市，一个小伙子在整理货物， 同修搭上话后问他姓什么，回答姓董。我脱口就来了一句，董永啊，你媳妇肯定像天仙般漂亮。他笑了起来。同修顺势赶紧说，看来你是家有仙妻，你可是有仙缘呢。小伙子笑得更厉害了。同修在欢笑中更进一步地说，给你一个秘诀，祝你们夫妻做一对长相厮守、白头偕老的神仙眷侣。小伙子那高兴劲儿别提了，就这样，这个生命得救了。有时我觉得，这个配角是一个多面手，不仅方方面面的配合得能跟上，必要时也能担当起主角来。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一家三口，母亲、女儿、外孙。毕同修和这位母亲讲起来，女儿也在听。这时，小外孙非要拉着女儿过马路。在一旁发正念的我一看，不行，过了马路他就听不到真相了，不能让他错过这次得救的机会。于是我赶紧走几步追上他们，利用等待过往车辆的短短不到一分钟，他做了三退。这时同修那边那位母亲也三退了。有过好几次这样很有意思的场面，同修讲真相，对方也能听进去，可是一劝他三退，他笑而不答，同修再劝他就是不答应。有意思的是，他看着在发正念的我，我想我不能插话，我应该给他一个肯定的表示，所以我笑着对他点点头，他马上就答应了三退。多有意思啊！各种各样的事例太多了，不能一一列举，但是救人的宗旨不变，只要能救人，我们随时会化整为零，或者聚零为整，采取各种方式。不是我们有多聪明或多能干，而是时时事事都能感悟到师尊为我们的辛苦付出。有时因为时间有限，需要我们化整为零，每一个人同时面对多人讲。如果没有师尊的苦心安排和慈悲保护，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我们讲真相的方式灵活、机动，根据需要、根据情况随时变化。遇到的人形形色色、千奇百态，配合的好时做的就顺利，配合不好时就不太顺利。但是我们都会主动向内找，及时归正自己，在快乐中践行着自己的誓约。感谢师尊在我身边安排了这样一位好同修，他时刻心系众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时时鞭策着我，也使我在配角的位置上看到差距，修正自己。前年在本地最热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偶然得知周边县的高考生在本市考试，我们决定推迟回家做午饭的时间，沿着学校门口马路两侧来回走了两圈，退了十多名学生。当听说下午还有考生，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考试，毕同修提议下午继续来救人。我看着似火的骄阳，想着自己发烧半个多月，身上没劲儿，下午真是不想出来。可是同修坚毅地说，我一个人我也来，能救几个算几个。同修70岁了，在这烈日当头的酷暑中，他想的是众生，想的是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我被他感动了，我没有理由偷懒。记得那天下午，当考生们考完纷纷离去后，我们却迟迟不愿离去，总想着再等等，再等等，看看后面还有没有学生了。等到最后没人了，我们才离开。其实我们那天并没有想走那条路，是临时改道才遇到学生考试。 这是师尊苦心安排我们到那里。可是我们救的人太少，我们只恨自己分身乏术，不能救更多的人。唯愿他们今后还有得救的机缘，切莫错过。在当配角的过程中，有时我也会冒出自私的一面，认为人都是必同修亲口劝退的，是不是我自己没有威德呢？有时也想必同修救人能力很强，即使没有我配合，他照样能做得很好，那我算干什么的？我只不过是陪伴他在街上走了一圈而已。每当这时，师尊就让我脑中出现红银二一念中的法，成就功德脑后事。我明白师尊的点化，不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人是谁劝退的，只要世人能得救，就是我最大的欣慰。我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就是在最平平常常的上街购物中，留下一行行足迹，一串串笑声的同时，给世人送去了生命未来的希望，把大法的美好注入他们的心田。愿众生都能得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4日。今天我一边吃晚饭，一边听明慧广播里一位阿根廷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走在真正修炼的道路上》，刚听到我还认为自己和孩子之间没有太多的情，但那是在骗自己。每一件关系到照顾他们、教育他们、给他们立规矩的事，都会触动我的心。当我丈夫给他们立规矩时，我甚至哭了。我一下子震惊了，很清晰地知道了自己也一直在情中，对儿子的情，只是埋得太深太久了，自己都忘了，还以为自己修去这个情了呢。当时惊得我脑子都懵了，心脏急速地跳了起来。我修了这么多年，一直还在情中。更透彻地说，是在利用着修大法来达到为孩子弥补欠缺的目的。多么肮脏的一颗心，我觉得太对不起苦度我的师尊了。其实我一直都在找自己的根本执着是什么，有没有根本的执着。这一下子清醒了，原来我的根本执着是对孩子的情。我知道是师父的点化，让弟子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去掉它。我流泪了，有感激师父点悟的泪水，也有悔恨的泪水。为什么修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执着，还要师父苦心点悟？那么这个执着是怎么形成的呢？下面我就把它剖析出来。在80年代，那个时候生孩子看病都给你规定定点医院，你要去别的医院，单位不给报销，要是生孩子定点以外的医院根本就不收。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难产，原因是我的子宫口小，医生用剪刀把子宫口剪开，还有两个医生站在产床的两边，拽着一条毛巾 隔着肚皮往下推肚子里的孩子。都到子宫口了，还是生不下来。医生说，用产钳吧。医生就用产钳夹着小孩的头拽出来了。第一次给孩子喂奶时，发现孩子头上有个包。医生说，是产钳夹的，没事，过两天包就下去了。大概五六个月的时候，发现孩子的一只眼有点斜。孩子的姑姑也是护士长，说是不是和产前助产有关系？我当时也不敢说就是产前造成的，因为孩子四个月的时候，15岁的表妹来给我看孩子，她曾经把孩子掉到桌子和床的间缝。还有一次，她离开孩子到了客厅，那时孩子刚会坐，一下子栽到床的床帮上，那个床两头都有竖起来的床帮，把孩子的左眼上边一点撞出了一个鸡蛋大小紫色的大包，那皮薄的眼看就要破了，看着都吓人。孩子到了三四岁的时候，我和孩子的爸爸带着孩子到本地医院去检查眼底，经专家检查后鉴定是视神经萎缩，要想治愈，在我们国家还没有这样的医疗技术。我们又带着孩子去了北京，想找有名的眼科医院。到了北京后，把我们娘俩安顿好，孩子的爸爸就先到医院咨询挂专家号的事情。医院告诉他，专家号当天挂不上，得提前排队挂号。孩子的爸爸问，我晚上去排队能不能挂上第二天的专家号？医生告诉他，得早点去排队，因为专家看病一天看多少个是有数量的。他咨询回来的当天晚上十点就去医院排队了。第二天我们带着孩子去了医院，经专家检查和本地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一样的。我们询问医生，孩子是用产钳助产的，与孩子的视神经萎缩有关系吗？医生稍犹豫了一下说，可能有关系，小婴儿的神经又细又脆弱，容易夹伤或者夹断。医生要我们好好保护孩子的另一只眼睛，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弄不好会影响到孩子的那只好眼睛。我觉得我是害自己儿子的祸首，儿子的缺陷是我造成的。我要是剖腹产，孩子不就没事了吗？我的子宫口要是大一些，孩子不也就没事了吗？我自责到了极点，晚上自己偷偷流了好几个小时的眼泪，心理压力很大，总有负罪感。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要好好学法练功，真心学法练功，自己做到了法对自己的要求，才能修好自己，才能给孩子带来福分，才能弥补我的罪过，我心里的负罪感才能减轻一些。经过学法练功，我的身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的偏头痛、胃痛、肚胀、严重的失眠、每次的流感都没有落下过我，而且每月来例假，肚子阴痛，左腿就像插在冰窟窿里一样，真是难受至极。有的时候难受的忍不住都哭了。还有左耳朵，睡觉要是压的时间长了，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难受。这个左耳朵是在上学时，我正拿别头发的卡子掏耳朵，一个男同学跑着玩的时候撞了我，当时耳朵特别疼，因为当时年龄很小，也就没有在乎。以上这些毛病，经过学法练功，不长时间全好了。我还明白了很多道理，人是怎么来的，人为什么有病，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让我更激动的是，师父用法指引着我，从执着中把我往外拽。法理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的严重性， 因为我一想到孩子的眼睛，负罪感就使我身体无力，心情沮丧，使我无法振作。已听到、看到同修写的《易师恩》中祛病奇效的例子，就遗憾自己为什么没有机缘让师父给我儿子治愈。师父没有嫌弃有着这么大执着的我，用法理不断地开示着我。最近师父又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经文，经文中写得更清楚。师父在经文中说，其实人生的一切应得与不应得，都是前一生前一世做得好与不好所造成的下一生下一世因果，前一世所积累的福德多少而决定这一世或下一世的福分多少。我知道了，万事皆有因缘，我放下了痛苦的执着，用纯净的心态做着师父赋予弟子神圣使命的三件事。我的心转变了，我儿子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得很懂事了，年前给我买了很多很贵的水果。我心里很欣慰，现在我儿子的眼睛不斜视了，跟正常人一样，视神经萎缩的眼睛也没有影响到那只好眼睛，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有一只眼睛看不见。一家三口生活过得幸福美满，这都是大法给他的福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